请掀开德育课本初级校篇郭巨埋儿。我们先看四句。郭巨埋儿，雷震而火，天似黄金，官不可，官不得夺。这则故事在历史上相当有名，可是呢，也引来了有不少人非议。我们先看郭巨他为什么是埋儿，这是一种说法，可是在我们德育故事里头，他的说法不是一般坊间所流传的，因为儿子跟母亲争食，把自己的儿子呢，要把他活生生的把他给埋的。此地收藏的故事呢，搜集的故事，他是讲到郭巨的儿子，他不幸溺毙，溺毙之后想要埋儿子，突然呢，雷声轰隆巨响，震醒了他的儿子。那么在这个坑洞里头，要埋儿子的坑洞里头呢，突然看到有一壶的黄金，黄金上面呢写道，因为郭巨的孝行，所以才赐给他一壶的黄金，让他从此改善生活。所以天赐黄金，我们不要认为那是不可能，在历史上有很多记载，天不但赐黄金，而且也曾经下过谷雨啊，稻谷因为饥旱，上天呢下了这些谷雨，稻谷呢从天而降。在《四库会要》或《四库全书》里头的《收神记》啊，有这样的一些记载。请看课文，郭巨埋儿。汉郭巨，字文举，家贫，子尚幼，母俭食与之。巨因贫难供母，子又分干，乃乘子出进食。我们先看到此地，郭巨是汉朝的人，他的字叫文举，家里非常的贫穷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郭巨他有兄弟三人，父亲过世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些产业下来，但是郭巨他把所有的田产、所有的钱财全部分赠给两个弟弟，自己分毫不取，所以非常的贫穷。而且他又把母亲接来与自己同住，夫妻两个人克勤克俭，以帮佣为主，赚取了微薄的工资来奉养自己的母亲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生了一个儿子。我们晓得家里已经很贫穷，又多出一个人来吃饭，就会相形见绌，更加的贫穷。而郭巨，我们从前面他抛弃的父亲所留下来的钱财， 自己呢辛苦的独立抚养母亲，就可见他的心一点儿都不贪求富贵名利，是非常淡泊之人。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片的孝心，因为家里很贫穷，把好的好吃的所有好的东西无不通通留给自己的母亲。可是母亲却非常疼爱自己的小孙子，每一次郭巨奉养母亲的这些食物呢，小孙子奶奶爱他，就会把他叫过来一起跟奶奶分享。而且呢，我们晓得老人家看到小孙子模样那么可爱，一定会把更好的最好的通通留给孙儿吃。郭巨看在眼里，疼在心底，他想到他把一切最好的都要呈给自己的母亲，却因为自己的儿子母亲这么喜欢他，而没有办法达到他尽孝的心意。所以每一次呢，如果要进食呈给母亲，一定先遣这个孩子出去外面玩耍，让母亲见不到孙子，这样才不会跟母亲分食。可见郭巨他一片的孝心何其感人。有一天呢，一日子溺毙，妻黄气，巨曰：“勿惊母，子可再游，母不可复得，何埋之？”妻不敢为，遂掘坑三尺，雷震子书，见黄金一壶，上有字云云。看完这一段，我们非常的感佩郭巨他如此的孝心。有一天呢，他的孩子在外面玩耍，不小心跌到水里头，遭到溺毙。妻子看到这种情形，非常的惶恐，一时情急，嚎啕大哭。然而郭巨此刻唯恐惊动他的母亲，因为母亲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，孙子这么模样这么可爱，一下子如果知道溺毙了，这样的噩耗恐怕母亲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悲痛打击。所以郭巨强忍着伤痛，就告诉他的太太说，千万不要惊动老母，并且安慰妻子说，子可再有，母不可复得。告诉他的太太，儿子再生我们还可以得到，可是母亲呢只有一个，永远不再复得，所以不要惊动母亲。就差遣他的太太赶紧挖个坑洞，把小孩给埋葬了。何埋之？妻不敢为，郭巨的太太不敢违背郭巨的意思，赶紧去做这一件事情。于是呢就开始挖坑洞，挖到三尺深的时候，突然轰然的一阵巨响，打雷 打得非常的惊人，非常的惊吓。我们都听过雷响，有时候也是非常令人惊怖的。就在一声惊雷当中，震醒了他昏死的儿子，儿子苏醒了。苏醒的同时，也看到旁边有黄金一壶，黄金一壶非常的多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丹书，有一张丹书，这个丹书呢，就好像过去皇帝的诏书一样，类似绢布去写的，上面呢有写一些字，他说：“孝子郭巨，黄金一壶，以用赐汝。感召着天地，上天呢赐他黄金一壶，改善他的环境，让他脱离贫穷，不再那么的困苦，来奉养他的母亲。”请看后文。姜吕曰：“埋而逝，诸汝皆非之。得临县人所传，使之子可再游，母不可复得之言。”我们先看到这里，姜吕他就说到郭巨埋儿的事情呢，有很多文人君子他们认为这些是不对的，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。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，因为故事版本的不同，他的说法也就不一。蔡先生所编辑的故事内容是讲到他的儿子是不幸溺毙，那么姜吕他讲到，他说得临县人所传，使之子可再游，母不可复得之言。今天无论郭巨他的儿子是怎么死的，但是我们知道郭巨他一生一心一意奉养弑母的这个孝心是永恒的，他的精神是令人感佩，是气人血泪的。尤其这一句“子可再游，母不可复得”，我想天下的父母没有一个不爱他自己子女的。郭巨他失去了儿子，必然也非常的痛心，可是母亲只有一位，失去了母亲什么都不可能再复得，所以他就安慰他的妻子：“儿子，我们再生就有。”像这样呢，歌词忍爱躯体母心者质疑，如此可以割掉自己的亲情，可是呢他完全要做到的是让父母让母亲呢不受到惊吓，让母亲在晚年可以得到最好的奉养。所以说躯体母心者质疑，这样用心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赞美，用言语呢可以言说他这样自信感人的事迹，以至于所以惊天地泣鬼神，一壶黄金得自凄怆之情，而雷叔其子破涕为笑，孰谓皇天无言也。 因为郭巨他这样的孝心，所以惊动了天地鬼神，感动的天赐他黄金一斛。那么这样凄怆凄凉的景况，终于呢能转祸为福，转凶为吉。由此可见，人只要能至心至性的孝心从内心真诚的发出来，是可以改造一切的命运，可以改造你的环境的。就在打雷之后，终于国家能破涕为笑啊，这一家呢终于可以得到昔日啊往昔的快乐。孰谓皇天无眼也，这里提到，难道皇天没有眼睛吗？不会照顾天下这样至行至善之人吗？这里也肯定，百善孝为先，一切的善没有比孝来得更善。所以孝顺的人，他是经常可以得到天地鬼神的保护了。看完郭巨埋儿，紧接着掀开江革父母这一则故事，请看图像。江革避难，父母保身，乱贫贫苦，行庸公亲。这一则故事说明了在乱世当中的孝子他如何行孝。江革在当时的孝行成为天下所知，所以当时的人就封他为江巨孝，巨大的巨，孝顺的孝，就是他的孝顺呢是非常伟大的，所以人人尊称他为江巨孝。在乱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人民所过的是颠沛流离的日子，乱世当中也是盗贼纷起的时候，不幸的江革遇到了乱贼，怎么办呢？贼要捉他去，可是他有老母需要照顾，所以每一次遇难遇到盗贼的时候，他就苦苦的哀求，希望盗贼能念他尚要照顾母亲。盗贼受他的孝行感化，于是就放了江革。等到乱世已平，江革生活还是非常的困苦，极其艰贫的独立抚养他的母亲，让母亲在晚年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请看课文，江革父母。汉江革，字次翁，少失父，独与母居，遭世乱，父母逃难，朔遇贼，欲劫去，革则弃告有老母在，贼不忍杀，转客下陪，贫穷罗贤，行庸以供母， 凡母变身之物，未尝稍缺。母中哀泣如沐，请不除服，后举孝廉，迁谏议大夫。相隔父母，这一则故事也相当的感人。相隔是后汉的人，他的字叫次翁。年少父亲就过世了，单独的与母亲居住。可是在当时不幸遇到了乱世，也就是王莽作乱的时代，所以他就背着母亲逃难。在逃难当中屡屡遇到盗贼，这些贼寇也多次想要劫去江革，把他捉去也当盗贼。面临到这种情形，江革则弃告有老母在，江革便会在盗贼面前呢苦苦的哀求，痛哭流泪的希望这些盗贼待念他有老母在，没有人奉养，希望盗贼能放他一马。盗贼看到孝子如此的诚心诚意的哀求着，所以也不忍杀他，更不忍劫他弃母而去，屡次感动到盗贼，有的纷纷就解散了，甚至有的还告诉他如何行走，以免再遇到盗贼。可见盗贼也不是他的本性，也不是泯灭天良，也是有良心的，都是因为一时之乱，一时环境所迫，才会沦为盗贼。所以江革虽然屡屡遇到困难，屡屡遇到惊险，这些盗贼呢到最后都还反而能来帮助他转化危险为平安，可见孝的力量有多大，孝感人的动力有多深。后来盗贼被拟平了之后，转客下邳，于是江革就带着母亲一起转到下邳的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居住，非常的贫穷，所以他就找了一份苦力的工作。贫穷螺旋，这个螺旋就是穷到没有钱买鞋子穿，打赤脚帮佣赚取微薄来维持家计。所以即使所赚的钱这么少，但是江革省吃俭用，完全呢把最好的通通来孝养他的母亲。凡母变身之物，未尝稍缺，凡是母亲日常生活所必需用品，没有一样缺乏，尽量能让满足，尽量能满足母亲的意思。母亲想要用的，想要吃的，想要穿的，没有不样样替母亲办到。恪尽为人子的责任实在是很难得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很贫穷的人，他还要再更省下来，更省下他的这个食物，他的零用，完完全全呢，就是为了让母亲得到最好的生活照料。所以说非常的难能可贵，母中哀泣如母。后来母亲过世之后，姜格非常的哀伤，豪气于如母之间，感动了邻里之人。他受伤期间呢，非常的哀痛，可以说哀痛愈恒，超过一般的常人，寝不除服，连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也不把这个伤服去除。可见他对母亲的思念有多深。后来感得地方的父母官派人去安慰他，才除服。等到守孝完毕之后呢，又荐举他当官。但是姜格呢，他非常的廉洁，他不好名利，屡屡拒绝朝廷的厚爱，屡屡拒绝为官的机会。可是后来呢，皇帝还是聘他为谏议大夫。那么谏议大夫他做了不久，他就辞官去了。皇帝他非常思念姜格的为人，最后指派朝廷一定要年年安慰姜格，慰问姜格，而且呢，一生所得的俸禄由朝廷来供养他。因为当时的皇帝他就讲到，姜格他的孝行足以为天下的楷模，足以为天下所效法，移风易俗，非从孝子开始。可见一个人能行孝，他影响所及有多广、多深、多远。今天孝道没有人提倡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孝子的义行，他们自行的这些事迹，行人所难行，不但感人泪水，他们的精神，我们如果能唤起自己本性里头也有这样孝顺的精神，那么我们改善社会，唤醒人心，也为时不晚。我们看李文庚如何说。李文庚曰：赐翁之孝于贤主艰难中，全人所不能全，然在赐翁，初不敢料其必全，只尽其心力，而造次颠沛，必于事耳。我们先看到此地，李文庚说道：赐翁之孝于贤主艰难之中。的确，姜格他行孝比一般人还要艰辛，还要困难。在乱世当中，颠沛流离，妻离子散，比比皆是，一家人分散，骨肉分离，可以说是非常平常之事。姜格背着母亲逃难， 有多困难呀。每逃难到一处，又怕有盗贼来抓走他，所以他的确是在险阻艰难中，全人所不能全。要做到这样的孝行，保护到自己母亲的安全，又要不顾自己身体的安危，要尽心尽力，何其的困难。所以在江阁，他当时的景况可以说内忧外患，母亲要照料要保全，外又有盗贼在行抢，这三餐可以说就相当的困难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这样犹能行孝，何其难得。所以只尽其心力，江阁呢尽他自己最大的力量，终于能保全自己身体的安危，而且呢还能保护他的母亲，所以造次颠沛必于事耳。即使在这么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头，他仍然可以恪尽为人子的这种孝行孝心，实在是困难中的困难，非常的困难。我们再看下文，孔明鞠躬尽瘁，宁欲薄朕驼瞻，正同此一副心事，忠臣孝子，所以争光于日月也。后面李文庚举了两个例子，举到诸葛亮，诸葛孔明呢20几岁，他就辅佐刘备，他感恩他的主子三顾茅庐去聘请他，所以他非常忠于主人，忠于君王，把这么大的维系天下安危的重责托付给孔明。所以孔明在《出师表》里头他就讲到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对于国家，对于天下的百姓，他只有用尽他所有的生命，一直到老死为止，一直做到没有办法做为止。这样尽忠之人，在外头打仗带领的将士，作战于外，何其的辛劳。可是他们都能忍耐着这样的辛苦，一心一意只有为了能忠于他的国家，忠于他的君主。所以有人就说到，如果读孔明的《出师表》不掉泪的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。的确，我们如果仔细的细读《出师表》，真的是非常的感人。忠诚，他的节义，他的情操，可以说可歌可泣，与日月同光。那么宁欲薄朕驼瞻，宁欲就是宁武子。孔子曾经非常的赞美宁武子，他说，邦有道则治，邦无道则愚，其智不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孔子呢 他就赞美名誉，他是一个爱国之人，也是一个大智若愚之人。在国家有难的时候，他可以承受一切的侮辱，他可以委屈一切，为的只是解救他的国家。那么在国家有道的时候，他竭尽他的才智为国家牺牲奉献，知无不为，一切呢都是为天下百姓而着想。所以到他后来呢不得志的时候，被陷害的时候呢，陀瞻有一则说法是说，他在落难的时候呢，他吃的穿的都很不好，只有喝一碗粥而已，这样也能过日子，为的是希望能解救国家，让天下的百姓不遭难。所以这个伯正陀瞻就是说，欲宁子欲命无子，他极其令人赞叹的事迹。所以孔明的鞠躬尽瘁，令五子的伯正陀瞻，都是同此一副心事，也就是在很艰困的环境当中，他们犹能一心一意忠于自己的国家，为天下百姓而着想，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大公无私，只为国家的安危而已，正如同孝子江革一样，他一心为了孝养他的母亲，能保全母亲的安危，他不计一切的艰难，尽量让母亲能顺意。孝子忠臣，所以争光于日月也。此地就讲到孝子跟忠臣呢，他就可以媲美像日月一样永恒的照耀人世间。我们看到江革江巨孝，他如此的孝敬他的母亲，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，还能脱险为母亲做最好的孝养。由此可见呢，环境的好坏并不足以影响孝子的心，只要我们有一颗虔诚之心，任何环境我们都可以做到孝亲近亲。请接下来看下一则故事。蔡顺时慎，先看四句。蔡顺丧父，世乱岁荒，时慎奉母，赤黑分荒。这一则故事说明，蔡顺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父亲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又遭逢到王莽篡汉的时候，所以生活非常的困难，几乎在民不聊生的状况之下，要侍奉自己的母亲非常的困难。所以蔡顺他就去捡拾桑葚。我们晓得桑葚在采收期间，如果没有及时的采下来，它就会掉了满地。蔡顺呢，他就去捡这些桑葚，把红色的 放在一个篮子里头，把黑色的放在另外一个篮子里头。桑葚非常的甜美，可是不熟的时候它是红色的，就非常的酸。蔡顺知道母亲年纪大，桑葚非常的营养，所以呢就捡桑葚来孝敬他的母亲，而且自己就吃酸的，给母亲这是最甜美的。这一则故事也相当的感人，请看课文。蔡顺食甚，汉蔡顺少孤，事母孝，遭王莽乱，食桑葚，臣以义气。赤眉贼问其故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蔡顺他年少就失去了父亲，小小的年纪他也懂得如何来孝敬他的母亲，可是时运不济，就在这个时候遭遇到王莽的作乱，于是小小的年纪没有办法去帮佣赚取一些俸禄啊，赚取一些这个钱财来供养母亲，所以就去捡拾桑葚。那么他捡拾当中，他就知道母亲年纪大，牙齿呢吃到酸的很容易酸，所以他就把红的跟黑的分开来放。有一次呢，他就遇到了赤眉贼，赤眉贼在当时作乱，把眉毛呢化为红色的，在当时呢就称为赤眉。那么凡是赤眉的这些贼寇到处作乱，蔡顺遇到了这些盗贼，就不免好奇要问他。顺曰：黑者奉母，赤者自食。贼敏之，赠牛米不受，母丧未及葬，礼终斋，火逼其舍，顺抱就嚎哭，活岁月烧他事，母生平未雷，每雷震，顺必还种气呼。当他遇到赤眉贼问他为什么要把桑葚分为两种来装，蔡顺他就讲到：黑者奉母，赤者自食。比较黑的桑葚呢，供养自己的母亲；红的这一部分留给自己来吃。盗贼看到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样的体贴自己母亲，深受感动之余，不但呢没有伤害蔡顺，甚至还赠送蔡顺抢来的一些稻米还有牛羊，抢来的这些食物呢要送给蔡顺。但是蔡顺呢，他懂得明辨是非，他一点儿都不接受。这也看出蔡顺虽然人穷，但是志不穷。尤其处在贫贱的环境当中，人难免都会燃起我何时才能脱离贫穷，我何时才能拥有 叫忧惑的、忧郁的这个环境。所以在贫穷的时候，也可以见到蔡顺的志节如此的坚定啊，如此的廉洁。那么等到盗贼平顺过后，生活也较为安定了，却不幸母亲过世，未及葬礼中斋，还没有来得及办理丧事，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，邻里隔壁却有人家里发生了火灾，眼见火舌逼近，这个时候蔡顺情急之下也没有能力把母亲的棺柩抬了出来，只有抱着灵柩嚎啕的大哭。就这样哭着哭着，火遂越烧他室，就很奇怪的，火要烧到蔡顺家的时候呢，竟然跳跃了过去，火苗呢窜到他这个越过他家窜到别的房屋去的，所以就没有烧到蔡顺这一家。这也是一个孝子至诚感动天地的又一个明证。他母亲生平很怕打雷，每雷震顺必还种气呼。蔡顺非常敬爱他的母亲，凡是一个孝子呢，对于父母他的行仪、他的喜好、他的忧患，没有不了若指掌。蔡顺知道母亲生平最怕的是打雷，暴风雨在雷雨交加，母亲经常非常的害怕，即使今天母亲过世了，蔡顺呢他还依然惦记着母亲的灵魂会害怕打雷，于是每每碰到雷震的时候，蔡顺呢就会跑到母亲的墓前，抱着这个墓碑哭泣着，哭泣着说道，孩儿在此地，母亲勿要委屈。人的孝思不是只有生平对父母孝而已，孝是无尽的，是终身的。我们看到蔡顺他如此的体贴心意，的确我们读来不禁都要悬然欲泣。请看后文的论赞。江书谏曰：人子于丁坚之际，公当大事，处长且难，不幸遇卒变，不幸遇卒变，唯有出万死一生之计耳。君重母舅逼于火，抱儿嚎哭，必患不为，非天性激发乎？至贤感神，火越他宅，所全者大，实甚由其于事耳。江书建他说道，为人子者在父母过世之际面临的这么大的事故发生，可以说是六神无主，忧虑万千， 不知如何是好。所以在面临父母过世的这一段时间呢，处长且难，又不幸遇到竹变，常人一般常人碰到这种丧事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困难，因为要办理丧事总有种种的事情要去办，尤其是孝子他更不敢轻率。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当中，不幸邻居失火了，眼看火苗就逼近了，蔡顺呢他没有奔逃出去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跟母亲一同往生，一同走，所以他抱着母亲的棺木嚎啕大哭。那么除此之策呢，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因为在急难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你把这个棺木抬出来，大家呢都是顾不及要赶紧逃生为紧，唯有蔡顺呢他不顾火灾已经逼迫，他在棺木之前陪着母亲。如果这个不是天性所激发出来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做这样的事，因为蔡顺他秉性纯善，他非常爱慕他的母亲，所以呢至贤感神，这个至贤不是至诚，这个至贤呢，这个贤就是一个人到了很诚很诚恳，从自心发出来的这个行为呢，我们称之为贤。那么这个贤呢一旦发出来之后可以感动万物，所以连火蛇呢都跳过了他的家里，不烧他家，这是何其的微妙。但是呢我们翻开历史的见证，只要我们发乎至诚心，往往可以改变一切。蔡顺他碰到急难之时呢，能感到能让火神呢也为之感动，火越他载，所全者大，时甚有起于世耳。他这样伟大的孝行能感动火神，这个比他孝养用时甚的方式啊，这样的孝养来讲还是相差很大。因为这种不顾生命守着母亲这样的孝行，这样的至心至诚之心呢，是非常的难能可贵。所以此地就讲到时甚有起于世耳，时甚这一桩事呢还算是小事，他能顾全母亲才是大事。人一生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一生走得非常有意义，也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他一生下来到终了家庭都能幸福美满。可是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定要人人都懂得孝养自己的父母，友爱自己的兄弟，才有办法缔造幸福的家庭。看了这么多孝的故事， 我想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心里头也会称称自己到底有没有尽孝了。孝心不够的人也会借此反省，我也应该再对父母多付出一些，多关怀一些，您说是不是呢？今天就为大家报告到此地。